们都可以思想两个面向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快乐啊？那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父亲快乐？那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让我们在天上的父快乐啊？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题是为父的侍奉。这个作为父亲哈，有的时候有我们普遍会认为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然后你有孩子，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变成了父亲啊。那但是我们也晓得，在圣经当中，保罗哈，他对待他的所有的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越到后面有了年纪之后，就越是以一种为父的心肠来去牧养，去帮助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又晓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全然的献给神的，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任何一个角色，我们应该是为谁而做？是为上帝而做。 Amen。 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为了得神的喜悦。那神量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承担的责任跟角色路径环境各不相同，我们都有各自要去面对的事情，但同样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要追求同一件事情，叫做追求得神的喜悦。也就是我在任何一个角色上面，我不是求人的喜悦，别人对我们的论断也好，看法也好，像保罗说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但我们却又晓得他另外一面，他对自己却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是什么？是他要在神的面前要得蒙神的喜悦。他是竭尽全力，就是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啊。所以作为一个父亲，在这里我先把结论跟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在做父亲的啊。做父亲是一生我们都要继续学习的侍奉。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做父亲看作是我们生命的侍奉，我相信我们在看待这个角色，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跟想法，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主，并且你的恩典与饶恕是早已为我们预备好，只等我们醒悟明白，回过头来寻求你。主圣灵，孩子求你，主，今天你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不论是弟兄或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被你那为父的爱所充满，知道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随时的拯救。主，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圣灵，孩子，欢迎邀请你在我们当中成就那美好的工作。主，孩子也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带领保血遮盖。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师父师父两个师父不一样哈。好， PPT 哈，好，请往下。好，这个第一个师父呢，我们通常会讲是关于专业技能跟知识的尊称嘛，对不对？甚至于在中国那边哈，在中国大陆那边，他们叫那个计程车司机也叫师父，对不对？所以师父他就是以知识跟技能的传授为主啊，那提供专业的能力跟见解，但至于他教的对象能够得到多少呢？这个通常就不是他什么，他主要会关心的。他把他该教的教完，对不对？所以也有一句话叫师父领进门，然后呢，修行看个人，对不对？但另外一个师父呢，父亲的父，这就不一样了。他是结合了专业以及关系里面的尊称啊。那这是一个在成长跟生命关系当中传授技能跟知识，并且它的核心是因为有彼此关系的认定， 所以产生了责任与顺服的义务，也就是师父哈，或是称一声父亲，这其实是一个关系上面的认定。好比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上帝是不是你在天上的父？是吗？这得看你怎么认定哦。那神看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毋庸置疑嘛，对吧？这也是出于神的认定哦。好，其实在真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算为他的儿女的，这个算为其实就是一种认定。而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这个与他的关系，我们是父与子，不论我们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们是他的儿女，从关系上的认定变成实质上的生命。因为父与儿女他们要有 相似度嘛，对不对？要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一家人就是要长得像嘛。所以我们家常常会人家讲说，那个老师母跟善美跟宇恒站在一起，对不对？这个什么话都不用讲就知道，这是一家人。而且那个大陆的弟兄姐妹用俄罗斯套娃来形容，大中小套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人嘛，哈，像现在约瑟也越来越多，不用解释就知道他跟我们是一家人，对吧？好，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啊，要从被算为是神家中的人，到后来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神家中的人，为什么？因为像嘛，像啊。那我们现在像不像？像不像神家中的人？像吗？人家看到我们是，哎呀，你这个身上果然有上帝的恩，你果然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对不对？还是人家看到你说，哎呀，你说是基督徒，怎么是这样？是哪一种？好，那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啊。但其实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我们同样都要有一个目的目标，就是我要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神。我要从被神算为他的儿女变成 真成为他的儿女，以至于到永恒当中我们能够与主同坐宝座。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就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神要把属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天上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本来是他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对不对？顺着圣灵撒种，就从顺着生命撒种，就从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啊。那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到后来产生真正可以停留在永恒属神的荣耀的里面的那样的样式。好，那么刚刚讲到认定，那如果认定父与子女的关系，其实父亲就有父亲的责任，对吧？那子女有没有义务？也有啊，只是现在这个义务被这个世代破坏的非常的严重。子女的义务是什么？其实叫做顺服。好，那当然我们看这世界上，这个以前中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应该没有人觉得是这样嘛，对吧？我们承认确实父母生命有很多的不完全，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如果你没有爱，没有属神的这个就是真正学习这个饶恕跟宽容哈，你到天上哈，你跟完美的人你也相处不来，你相信吗？耶稣基督是不是完美的人？在当代的人跟他相处得来相处不来，多少人恨他，而且不是一般的恨，对不对？恨到对，在底下吼，钉死他，对不对？非常的激动，群情激愤。好，所以如果耶稣尚且如此，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一个 属神的饶恕跟恩慈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神看饶恕很重要，对不对？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在天上就用不到哦，到天上还是用得到的。因为跟你不一样就会产生嫌隙，只要有嫌隙就要有爱来去包容他。好，那再来，我们知道孔子说师者传道授业，不是孔子，是孟子的孟子，孔子，对，孔子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那孔子对于为师的认识，我们晓得他是超过了一般师父的认知，对不对？但是却又没有满足我们另外一个师父的含义，所以他有点介在中间。那我们要从保罗的服事就可以理解到，属灵生命的侍奉是要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有为父心肠者的侍奉，要有为父的心啊。可以说在所有的侍奉的心态角色当中，最崇高的一种心智就是为父的心。那为父的心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哦，绝对不容易。为父的心它是一种关系，刚刚讲到是一种认定，是一种不放弃的责任。为父的心是生命的承担，为父的心是全面的教导、保护、供应以及爱。所以为父的心绝对不容易，但是愿意领受、愿意承担这样的呼召，却是生命当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如果神有机会量我们成为肉身的父亲，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学习属神的为父的心肠。如果我们有肉身的儿女，我们愿意去学习领受为父的心肠，就是属神的为父、天父的为父的心，这对于我们在教养儿女上其实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啊。但如果神没有量给我们成为肉身的父亲，那么领受为父的心肠依然是神对所有愿意投入牧养工作的人的同样的呼召以及恩典。所以这个呼召它可以对于你是肉身的父亲有帮助，而更重要的，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极其崇高、荣耀而美好的恩典的呼唤。好，我再建立一个观念哈，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神呼召我们进入到任何一个侍奉，这是恩典还是咱给上帝赚到？是恩典吗？你确定哦？我们被呼召能够进入参与在任何一个服事，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都是恩典。为什么我说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服事会被累，服事除了身体累之外，很多时候的挑战是你的心会累啊。你的心为什么会累？你心什么时候最容易累？你做到老寒，或凉到老暖的时候，你累不累？你那时候一定会生发一种感觉，就是我是招谁惹谁，我欠谁了，对不对？我何苦我这个不做多么的轻松自在愉快，你刚才我爱走嘞。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很清楚的分享，如果我们愿意常常提醒自己，服事是一个恩典，你就要跟自己说，对，我就是爱做。对，然后我是在神面前负责的，然后别人任何的话语，他也许会影响你一阵子，一下子啊，你要从影响一阵子到后来影响一下子，到后来你被影响一下子之后，还能够回过头来去想，那你怎么样可以兼顾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这个是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过程，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一关就被打败了，对不对？我们很用心的做，结果没有被称赞就算了，还被人家说我们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就不想做了嘛，对不对？ 那不想做还有好几种啊，对不对？稍微理性一点的就会跑来跟我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领受这个为父的呼召，我们要晓得这是一个恩典，所以成为父亲这是一个身份，这中间 蕴藏着许多的责任跟义务。而在世界上的父亲哈，不同的国家疆界对于父亲的概念都不一样，对不对？不同的时代对于父亲的概念也不一样啊，所以在世上的责任跟义务会随着国界跟时代而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父亲这个角色看作是从神而来的职分跟侍奉，我今天会很强调成为父亲是一个侍奉，你愿意把它看作一个侍奉，那就会帮助我们抓住做父亲的真理的原则，使我们真的能够尽可能的排除掉个人的因素。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性情，有我们的习惯，有我们的喜好，但是如果我们如果能够就是愿意看父亲是一个侍奉，而这个侍奉所有的侍奉都一样是要向上帝交账的，好，那我们就能够这个更好的以基督的真理来带领我们的儿女。那我也要说，不是每一个好的父母亲都能够就都能够养出很好的儿女，不一定，不一定啊。所以我在这里也释放我们当中一些做家长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孩子实在是让你很头痛，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家长都会很强烈的质疑自己嘛，对不对？都会觉得一定是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哪里有问题。这个反思 是不是需要的？是，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一种持续而不能解决的自责，而是要把这些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更新跟改变。所以不论是做父亲或是做母亲，我们都在学习。只要你还在这世上的一天，只要你的孩子还在这世上的一天，你就是父亲，就是母亲嘛。你的孩子到了多大，对不对？就像我现在50岁了，老师母还是我的母亲啊，对不对？那我还是他的孩子，这件事情他就仍然继续存在着。因此做为父为母是一个在一生当中我们可以持续更新进步的职分啊。好，所以师父重在为师，另外一个师父重在为父。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好为人师啊，在雅各书3:1，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我们不要好为人师，却要愿意自己成为父亲。那孟子离娄章句上23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我那天看到一个牧师说的话，但我再去找我就找不到他是哪一个牧师讲的，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讲一句话，就是教会当中往往产生最大的问题是弟兄姐妹对于追求属灵的生命，对于读经敬拜没有兴趣，对于却对教会的行政决策展现出高度的关心跟兴趣啊，这是教会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原因。对，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对，你会发现好像很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对什么事情有兴趣？读经、祷告、敬拜、聚会、寻求神，我们应该要对生命的改变跟更新，怎么样自己能够更好的去爱人、去帮助人有兴趣。请大家对这些事情兴趣高一点，好不好？然后不要太有兴趣在，哎呀，教会怎么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怎么那个事情没有做好，怎么这个玻璃没有擦干净啊？来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怎么样？要穿什么衣服？然后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哎，不是说不能关心哈。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你如果觉得教会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那你有感觉，就是谁来做？我讲了很多的例子，对，比方说我为什么会对教会的音响有要求，因为我有感觉啊，对吧？那我真的试过好多次，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音响，你看很多次我不在的时候，就教会喇叭只有一颗在响，弟兄姐妹也浑然不觉啊。然后觉得问回来问说，哎，聚会好不好？就说很好。然后下一次练团的时候，我说，哎，这一颗都没有在响，哎，那个线路有问题，哎，你们都没有发现哦？他说，对，都没有发现。好吧，那我也是只能够笑笑接受这个现实。大家只觉得说，为什么那一天特别容易叫回受，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听起来稍微有点刺耳，但都不会有人发现原来有一颗喇叭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来啊？那所以我就会去弄这些东西啊，对不对？那所以谁关心就怎么样，对，就请你来做啊。那这个也不是说教会在推卸责任啦，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几天我的腰不好嘛，对不对？那还是一样要去做那个营会的营长。我也很感叹，我已经当营长当十年了，我希望明年能够换一个人来来当营长，对不对？那这个昨天回来之后，同工也还是要很辛苦的赶快处理周报，然后我回去要继续处理我的信息，然后等一下中午还会有一个父亲节的影片，那也是同工昨天剪接到半夜哈，真的是我要求那个名人跟 B 不是那个彦明跟 BZ 说你们做好的父亲节影片给我看一下，但我等到后来我不知倒地，我今天早上再来看他发给我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他说你一点多要我看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我早上就还是很早起来啊，很早起来就看嘛，看了之后还是有发现一点问题，所以还是我必须要先看过啊，所以他们现在又在改。然后忙到后来早上又突然发现，哎呀，我的 PPT 忘了请同工帮我做，所以刚刚我在后面做音控，本来音控的同工去帮我做 PPT， 所以现在你们有 PPT 可以看啊。所以事情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哈。那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其实不要喜欢做人家的师父，但是要愿意有一个为父的心来去侍奉啊。那年轻的时候人很容易有确信嘛，对不对？年轻的时候相信什么就觉得那就是唯一的真理，对不对？那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要站在教导别人的角色上面，但当你成熟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发现万事万物有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没有，对不对？只有生命属神的真道，这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跟这是确定的。其他的事情确实你就会越来越看到事物的不可测性以及它的多元性啊。那当我们越来越 成熟，我们才会开始生出为父的心。为父的心就是在承担的立场上给他建议，并且陪伴他成长。那当然要做一个父亲哈，如果呢你有能够听你的话的孩子，那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啊。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侍奉当中，如果有愿意听你的人，愿意接受你帮助的人，这也是神给侍奉者的鼓励。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什么，就是你跟他分享，他有他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你明明知道后面他要吃很多苦，然后你还得看着他吃很多苦之后，你再陪他一起吃苦，然后再看看最后他的生命能不能够改变，能不能够成长。所以为父的心肠的侍奉者，就像保罗说的，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就是心里常常就是挂记着，然后你又知道你现在跟他讲他也不会听，你讲多了只有把他怎么样推得更远，于是你只能够怎么办，忍耐等候。等一下我会讲，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 他的孩子离家之后，他天天就在那里怎么样等待。他其实这个父亲是很有本事的，我跟你说，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读过去就觉得这父亲怎么这么没有威严，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会再细讲啊。好，那我们来看保罗的侍奉。保罗是怎么样子侍奉呢？首先第一个，保罗是忠于神的侍奉。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0章24节，请。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保罗他自己，他知道他领受的职事是什么，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 不论是行神迹也好，教导也好，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流泪的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也好，他只为了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侍奉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他没有顾念他自己，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啊，那偶尔啦，偶尔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觉得宗立牧师你好像不太照顾你自己。啊，那有时候因为我就看到保罗他这样写嘛，对，那我们这个就是有偶尔也效法一下。那当然也知道要照顾自己啦，啊，所以那天去营会前呢，我还是先去看了那个复健科。啊，但是说实话我也不觉得那天看了就会有什么果效，然后后来打了一针那个什么消炎针之后其实也没有好了，反而是这边我切了一块没关系，就这样。好，那这个保罗他是这样，他考虑的是神的心意以及别人的需要，所以保罗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付上一切可能的代价，为了叫人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认识永恒的盼望，并且他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是要他来做这些事的，是为，那应该是这样说，神呼召他来做这些事是因为要给他神为他预备的永恒的荣耀。了解这当中的逻辑吗？保罗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忠心的要完成神给他的职事，完成他的路程，而他也知道他神呼召他这样做是为了要得着神为他预备在永恒的荣耀。好，所以保罗这样做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是他爱神还是神爱他？都是嘛，这就是一个很流行的语词叫双向的奔赴。我们与神之间最美好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子双向的奔赴。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有与神最美好的关系就要与神双向的奔赴。你要认认真真的去领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竭尽全力的去成就，而神会把他要给你的恩典透过这个路径在你的生命里面预备，也在你一生的经历当中为你预备。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啊，那么再来我们看保罗他为父的侍奉。我们讲保罗侍奉，第一个他是忠于神的侍奉，这是一切的前提。第二个，他确实是一个为父的侍奉。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和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是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话，就是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 叫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去见他。啊，为什么要见他？是因为他不在，保罗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有人去鼓舞以弗所教会的人去随从其他人的信息，其他人的道，要把他们带偏离保罗所建立的 根基。那保罗对他们说这件事情，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是保罗与他们在一起三年，保罗就哭了三年，对吧？如果按照这个话，是不是这样？就哭了三年。保罗哭什么？保罗哭什么？保罗是带着一个极深的，就是那种极深的殷切，那种迫切感，生怕他们有任何一点不愿意听。他因为为什么保罗这么迫切？因为保罗知道他没有办法一直在他们当中，他需要建立好，把他们的根基扎稳。而保罗知道要把根基扎稳有多么的不容易，保罗知道人有多么容易去听一些使耳朵发痒的这些信息，保罗知道人生命是多么的软弱，以至于很容易就被偏离，就被带到去追求别的事情。所以保罗其实心里面为他们忧伤，为他们担忧，然后迫切。而保罗这样做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果效？你不能说没有果效嘛，但是是不是那么有果效？你会看到如果很有果效，他就不会找他们来了嘛，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被建立到真正的在神的正道上站稳有多么的困难啊！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大家，你要奋力的追求主道，奋力的在侍奉当中，奋力的去给予，奋力的去关心人，奋力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都不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是为了使弟兄姐妹的生命，你们真正能够在神的正道上能够站稳，能够站稳。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有把握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靠这样能够站稳在神的正道上。我们服事面对一大堆的人事物，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事情，老实讲，按着我属肉体 的本性，我想做的事很少，我想做的事很少。好，我提的很少跟令田师母讲啦，但偶尔只是跟令田师母说，我们什么时候退休就专心的游山玩水做音乐就好了。对啊，做音乐多愉快，对不对？也不牵涉别人，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听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开心，谁爱听听，谁不爱听就不要听，我们又不靠这个赚钱，对不对？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很单纯的就是，如果有人因为这个音乐而得到帮助，就像刚刚青少年他们演奏那个医治之歌，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音律其实真的是让人心能够感到被医治，对不对？那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啊。但是除此之外，我有很多其他的职责嘛，对吧？所以我的心情真的是因为要对得起这个职责，所以我用心用力，真的是这样啊。那保罗在他们当中，为了他们能够顺从真理而流泪，这种谆谆的劝诫、殷切的提醒跟教导，它是生命的陪伴以及不断的忍耐。那我们刚刚讲到，以保罗的论述能力，以他服事的殷勤程度，以他在神面前所展现的恩高跟大能，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对吧？对吧？保罗是不是大有能力的属神的仆人？好，即使是他，当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去听从错误的教导，还是被影响要去跟随他人啊。所以刚刚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能够只想象着说我只是靠听到我能够在正道上站稳。为什么有了主的命令要去遵行？你要去做啊，你要去活啊，因为这样才会生出那个风吹是日晒雨淋水冲不会倒塌的建造。你的生命一生就是在建造你属天的荣耀啊，对神的认识。但如果我们 有了主的信息，领受了很多的知识，甚至于跟别人讲起来也头头是道，却没有真正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就是从行道来的。那么当碰到挑战的时候，这个我看过有一些弟兄姐妹碰到挑战的时候，就是上帝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哦，那再往前一步就是我也祷告，我也去庙里拜拜。哎，对啊，就是怕上帝波比不周全，对不对？然后再去拜一些别的。然后再往前一步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北国的景况。好，那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脚步。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讲界限，我们要谨慎，我们绝对不要轻易的跨出去。我们如果是跟随神的，那就专心的跟随神。你如果不专心的跟随神，你的人生会很慌乱。为什么？因为你连找谁算账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好嘛不知道是怎么好的，啊，坏嘛不知道是怎么坏的。那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可以找他。好，好，那么再来我们讲到这个我相信呢，对保罗的心情，如果其他的传道者所传的是合乎真理的，对弟兄姐妹的生命是好的，保罗一定不会拦阻的嘛，对吧？保罗不会说因为啊，这些以弗所教会是我建立的，所以其他人都不可以碰，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所以保罗就要保护这个弟兄姐妹，如同保护他的孩子。那当然，孩子能不能被保护，除了保罗这个为父的心以外，还有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尊重保罗如同父亲，是不是愿意听从啊？那前面也讲到，这也是为什么神看待顺服这么重要，因为再好的教导，再多的爱，人如果不听，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的。啊，如果就是说，今天应该是一个让父亲很快乐的节日啦，但是我希望把真正让我们能够快乐的真理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很需要被说服的人，那我们就会是一个不容易改变的人，这样了解吗？因为顺服主的话，不是我们先被说服嘛？我们能够被说服的事物，其实关系到我们的程度啊，对吧？好，就像我就不相信允文可以跟人家跟一个小学生解释那个高等微积分为什么答案是这样，因为小朋友不能理解啊，你说服不了他，你没办法理解啊。但如果我们就是愿意先放下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想法是有限制的哈。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要诚实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比方说我说圣经是神的话 Amen， 所以神的话高过我们的认知 Amen， 对吧？哎，不敢 Amen 哦。那当你碰到你的想法跟上帝的话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听从什么？好，当神的话告诉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好，很多时候我们要诚实的面对上帝的话。其实神的话，我反反复复跟六里面强调，你认真的去遵行，遵行每一件事情对你的生命都会带来极大的改变。每一件事你不需要想说，哎呀，我要遵行那个很奥秘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很艰难的或是什么的，不用。那种最得福的就是看到一句话我就要做，再看到一句话我就要做，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让他的生命一个一点一滴的不断的蒙福，然后他生命当中这真理的碎片就会渐渐的连接起来，会变成一个平面，然后到后来就会变成立体的，神的道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建立起真理的规模。那如果我们碰到一件事情都要想很多，特别弟兄特别容易想很多，所以弟兄们鼓励大家，我们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清晰，对神的道傻一点，上帝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那么再来呢，保罗他是榜样与供应的侍奉，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今天读的，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确实是侍奉者的一个榜样，他可以 很有底气很自信的跟弟兄姐妹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好，我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讲得出这样的话了。好，我现在能够讲的是你们先挑着看哈，呼上帝的麻烦你们效法我，还有一些问题的你们先把它滤掉一下，好，那个我还会继续再改变。好，那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不是止于言语，保罗教导的重点是圣灵的大能以及生命的榜样。如果单纯就技术能力的教导，那理论上只要那个人教的是对的，那教导者个人的状况不影响他的教导，对不对？那但是进入到生命的成全跟引导，榜样就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因为生命的事情它的成效常常不是在外面的，生命的事情成效是在哪里？是在里面的，并且生命的事情常常不是很容易看见的。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爱神的人，对不对？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啊，问自己一个问题，要看到这件事情要多久？要多久？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种人生，你的选择跟你所得到结果的这种因果关系，作为属神的人要有属天的眼光，要看见的是生命属天属灵生命的事，要看见的是自己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要看见的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跟工作，要看见的是神的慈爱。我们如果很急于的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就希望看到上帝回应我或者怎么样，那其实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长不大，因为我们就变成在神的面前信仰就会变成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所以上帝说起来也很为难，他要成全我们的生命，要祝福我们，又不要让祝福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全，然后生命要成长成熟是不是需要受点苦？需要，对不对？然后在受苦的时候又要给我们够用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然后还要期待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能够醒悟过来，是不是很为难？是。所以请相信上帝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善功，更多的去看见生命永恒的事。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凡事他又教导又凡事给他们做榜样，又亲手工作供应自己和同行人的需要，那这种 吃力还不见得讨得好的侍奉，就是为父的侍奉。那个，你们应该不会以为在当代所有人都说保罗很棒吧？不是哦，保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否则最后他被关就不会是耶路撒冷的人报官去让他被抓的。保罗一直都是很有争议的人，但保罗坚持的就是我刚刚讲他是在神面前负责的侍奉，然后他以为父的心肠在侍奉。那得到的长久的结果是什么？是新约圣经有一半是他写的。哦，所以你看上帝做事或者是神成就这些事情，这个都很奇妙，对吧？保罗现在在信仰当中得到的这种声誉，哦，或者是影响力，不是他在世的时候看得到的。我相信他也没有预期事情变成这样，对吧？但他就是专心的奔走他前面的道路，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保罗的侍奉是真道的侍奉。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坚固，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这些事。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应该激发你们的记忆。保罗作为一个使徒，我们也看到他牧人的心，而且看到他这个牧人是以为父的心在做的。那保罗他自己知道，他或者他认定他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真理。所以他说他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就是他在世上暂时的身体的时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激发他们的记忆。什么记忆？对于真道的记忆。而且这个真道是什么？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是已经知道的事。那我们就要了解，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主的真理，但我们需要常常怎么样？这个记忆要常常被激发，要常常提醒自己，让自己重新回到那个真理的道路上。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当然就要讲到浪子回头故事。好，我后面必须要讲得很快啊。那浪子回头故事我们很熟嘛，我们今天要把重点放在这个父亲。好，我们都晓得浪子回头故事当中有三个人，小儿子常常是故事的重点，因为就是回头，但是大儿子有另外一面很重要的启示，对吧？但其实耶稣说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说谁？是在说父亲，是在说父亲。好，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是天父的爱。从这个故事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父亲其实他管理了许多的仆人，他其实是家大业大，他绝对不是无能之辈。但是面对这个小儿子无理的要求，我们也曾经讲过他有多么无理呢？无理到这个父亲如果要找他算账的话，他是连命都没有的。这小儿子是连命都没有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不可以要求分家产的，不可以要求，但他却要求。他做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之后，这个父亲还给他了，还给他。哎，这个父亲知道他会把他败光，对吧？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总有一天混不下去会回来，但这父亲还是给了他。啊，那父亲的侍奉其实就是这样，因为爱的缘故，自我缩限了许多理所应当的处置，缩限了许多的惩戒。啊，这个父亲就是说有没有规矩？有规矩。律法在不在那里？在那里。但这个父亲怎么样？ 忍耐等候，不是用那个律法去对待他，而这样做表面显示出软弱的样子，实际上是极大的忍耐和宽容。那么再来，这个父亲的心是什么？是等待的心。我们知道小儿子出去之后，父亲就天天等他回来，对吧？而且我们从后面的故事的描述，我们就知道这个父亲是远远的看到小儿子就跑过去跟他连连亲嘴，对不对？所以这个父亲不是只是在家门口，他是跑到一个可以看得很远的地方，通常那是要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对吧？否则他就不会远远的就看到他的小儿子就跑过去。所以这个父亲是这个一直在等待，等待这个孩子回来的动向，他就要过去迎接他的孩子。然后我们晓得这个父亲对待他的孩子，这个孩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让我在你的手底下做一个雇工，对不对？那这个父亲呢，就叫人拿出袍子来，然后把戒指给他戴上，立刻就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所以这个父亲的饶恕不是在看到他的儿子才开始饶恕的，对吧？什么时候饶恕就开始了？啊，他离家的那一刻，他的父亲怎么样？已经原谅他了。好，你知道天父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啦。如果是我，我至少还是会多问几个问题，知道错了没有？错在哪里？那你把你家产都败光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以后要怎么样弥补你的过错？不是啊，我觉得我还是会问这几个问题嘛。还是你们已经不会问了？哦，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得到这个恢复他儿子的身份，但我还是会问他这几个问题。他如果回答的让我不满意，我会叫他在门口再站两天，想清楚了再。不是，这是我现状啊，所以我还没有到这个天父那么，对对对，我很诚实啊，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也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嘛，哈。那这个天父的爱饶恕，是这孩子离家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这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孩子，小儿子能不能够得着，能不能够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关键在于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什么时候醒悟过来。那这个小儿子是在什么时候醒悟过来的？对，是在猪圈里面，他被叫去喂猪嘛，然后肚子很饿，看到吃猪的豆荚，不是猪吃的豆荚。不是吃猪的豆荚，猪吃的豆荚他都想吃。他要到这个地步才醒悟过来。那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要到什么地步才会醒悟过来？那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的儿女现在在外面流浪，有点像这个小儿子，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能够醒悟过来。其实是这样，如果能够醒悟，经过想要吃猪的豆荚的那个岁月，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醒悟，怕的就是自始至终不能醒悟。所以如果在座的作为父亲的担心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思想保罗是流泪的为他的孩子祷告，然后昼夜不住的跟他们分享属神的真道。而保罗当然他可以很有底气的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我们能不能够期许自己可以告诉我们的儿子，告诉我们的儿女，我求你们效法我？这是我们作为父亲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是一个给予的心，啊，这个父亲的给予的心，对大儿子、对小儿子是这样，对大儿子其实也是这样。 只是我们却看到小儿子不明白父亲的心，大儿子明不明白？也不明白，也不明白。这个大儿子看到父亲这样子对弟弟这么好，心里就不平衡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但他的父亲跟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句话是不是事实？是。但大儿子有没有领受到？没有，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也领受这个？我们常与父同在，父常与我们同在，他的一切，他所有的就是我的。那谁做到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对吧？他看见父做，他就做。为什么他看见父做他就能做？因为父有的他就有啊。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也要在神面前得着这样子的恩典跟能力。好，那最后我要讲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么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三到十七节这一段，是先知对约翰是对于那个施洗约翰所做的预言啊，那就是告诉，就是宣告施洗约翰的侍奉。那这个预言跟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是相呼应的。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我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啊，快要来到。”好，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确实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那么后来他与耶稣基督相互的印证，好，耶稣见证他就是那个以利亚，然后约翰见证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他们是相互印证的。好，那这个就说明施洗约翰就是以色列人预言中弥赛亚来临前的开路者。那这个但是就事实来看，到现在还有许多犹太人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对不对？那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那个地方，跟对照这个路加福音一章十三到十一节，就预言了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是要在当时的世代传递悔改的信息，他是要叫人的心被预备好，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的真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是要以色列人与神和好，是让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的福音，可以说是为当代以色列人预备的福音。但是这一段话对我们而言也有超越时代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使者的工作就是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神的使者的工作就是要为主预备合用的器皿。所以施洗约翰的预言，我们又连接，就对施洗约翰预言又可以连接到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边讲：“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其实这段经文有它更多可以解释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讲，就提一点了，就是神的话其实在时代上都有多重的应验啊。这个预言它在耶稣的时代应验过一次，而在末后的时代还要再应验一次，就是还会有使者来去见证再来的基督。好，那圣经学者一般认为大而可畏之日指的就是末日审判的来临，那么在此之前神就要差遣他大能的使者来工作。好，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关于约翰的预言，关于这个以利亚的工作还提了好几样，对不对？为主预备合用的器皿，使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然后要叫人悔改，能够来去这个什么重新认识神，好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到了末日的预言，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边就只 浓缩到一件事，叫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会看到世界的现象跟属灵的真理会有很奇妙的对应。神看重我们与他之间父子的关系，那么其实神也看重我们在今生父子的关系。如果神是这么看重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合理的重视来去看待父亲，在今生的父亲的这个角色啊？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你知道恶者的作为就是拆毁解构神所设立的次序，把上帝认为重要的事情弄得不重要。所以现在父亲是不是在这个时代他的重要性越来越 越被淡化，对不对？越来越父亲越来越不尊重父亲，就是父亲这个角色越来越不被尊重，对不对？那教会或者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先恢复对于父亲这个职责的重视跟尊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父亲。那在现今这个时代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容不容易？不容易，很难，对不对？那其实上帝透过圣经也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父亲很难的，你要有很大的能力。要有多大的能力？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使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件事情要有能力，而且要有大能力。我再说一次哦，要有多大的能力？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好，那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跟能力，使我们能够全然的信靠并且靠主有能力啊。那如果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察觉到自己过去甚至于现在还没有真的把心转向儿女，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调整。我们做父亲的要知道或者是要确信一件事情，就是你对你的孩子有重大的影响力啊，跟你前后你知道他是做父亲的，其实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讲啊，要跟他说，我们彼此说好了，你对你的孩子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论这个世代多么用力的否定这件事，都不能够影响这件事的真实性啊。那么恶者所做的就是欺骗、杀害、毁坏，恶者所做的工作，恶者的诡计就是让不完美变成彻底的错误，以至于被抛弃。为什么现在婚姻的制度很 被嫌弃？因为确实有很多不完美的婚姻，对吧？那恶者的作为就是啊，因为有问题，所以他就是不好的，我们就抛弃他，就另外弄一个新的规矩来。那规矩也弄了二三十年了吗？有比较好吗？没有比较好。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就回不去了。为什么回不去？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浮在恶者的权势下。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要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逻辑。我们要坚定地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能够靠神活出跟这世上不一样的说法跟结果。如果世界有一个说法，上帝有一个说法，你信谁的？信上帝的，对吧？但上帝的说法你做了，会不会马上就得到好的结果？不一定哦。但是我跟你说，世上的说法你做了也一样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但同样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却很容易放弃上帝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是事实嘛。我们总认为说，如果是神的话，如果是神做的，就要很快立刻马上就要好。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运作的。就像老牧师他 刚刚拿到那个模范父亲的奖项嘛。那我真的跟六女妹见证，她这个模范父亲的奖项是这四十年的岁月一点一点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作为她的长子，我可以见证的是她的生命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以至于到了一个日子，模范父亲的这个奖项就会来到，就会来到。你信什么，你坚持什么，好，那么很多事情我们的力量有限，甚至于因为一些因素，我们过去的不完美，孩子可能现在也不听我们的，但是在座所有做父亲的，你信神，不要停在这里，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继续改变。作为父亲的，我们知道我们总有还可以继续进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进步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爱的动机，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父亲，是我要让这个动机是出于我们对儿女的爱，以至于我们愿意继续不断的来改变更新啊。当然对于儿女的教导，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说法，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做父母亲的也看了很多的书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对不对？那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保证管用的啦。我跟你说，一直鼓励一直鼓励，每个孩子都鼓励好了吗？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你很严格的去要求，每个被要求孩子都坏掉了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如果都坏掉，就不会有什么虎爸虎妈，然后又一天到晚被人家追捧。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方法是一定正确的，只有一件事情叫做继续不断的改变更新。这件事情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他也在改变，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所面临的环境，他所碰到的事情，他需要的父亲乃至于母亲的角色是有变化的。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也是持续的不断的在了解我们的儿女，以至于我们愿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出相应的变化，是对他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做父亲的，可以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孩子，鼓励他们里面的良善跟潜能。做父亲的，包括我自己，我们要练习一件事，我们要练习做正面的表述。一件事情，你看到了好的一部分，看到了不好的一部分，我们通常都会先讲什么？啊，当爹的都会先讲不好的嘛，对不对？即或我们记得说，还要先称赞一下，但我们的目的性太强了，你知道吗？就是小孩都听得出来，你前面讲这个只是为了铺陈你后面要刁我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会被你糊弄过，他都知道，对不对？你前面讲说，哎呀，你这件事情不错不错不错，然后不过呢，对不对？你前面讲他不错讲一分钟，后面讲他的问题讲了十五分钟，你觉得他会记得什么？他不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称赞的吗？啊，那所以我们要练习做正面的表述。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期许自己成为榜样。那你说你成为榜样，孩子就真的就可以看到榜样吗？也不一定。你成为榜样，孩子能够看到多少榜样，这个我们就要好好祷告，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熬练做父母的心，我们就忍耐等候。但我们要相信，我们持续的愿意成为儿女的榜样，终归它都一定会有效，一定会有美好的果子。好，那对于没有肉身儿女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大家领受为父的呼召，这个在末后的世代是非常的重要的。保罗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为父的侍奉不容易，要付上许多的代价，但是在这个侍奉里面， 不论对别人或是对自己，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跟意义。如果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的陪伴少数几个人，真正以真理来去引导，以成为榜样来自我期许，我们倚靠神，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将会收获丰盛的果子。所有的一切就像保罗一样，是为神而做，但是又知道是神为了我们的丰盛而呼召我们去做的。那么今天父亲节，我想不论就是今天的信息其实很多啦，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起点，请你做两件事。第一个，为你的儿女祷告，迫切的祷告。第二个，期许自己成为跟随神的榜样。你希望他们怎么样跟随神？你要加倍的成为他们的榜样。如果用这个数据量化来说，你希望他们每天读经15分钟，你至少每天读经半个小时。然后如果上帝有给你恩典跟怜悯，也许他们会愿意跟你一起读15分钟。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的儿女来到神面前得着神的帮助，我们自己却在神的面前不摆上不认真。如果上帝按着我们所希望的为我们成就了，那这个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嘛，对吧？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成长，那么我们自己该如何做，该怎么做？然后我再提醒大家最后一件事，我们都晓得取法乎上得乎中，你如果希望你的儿女得到一个结果，你要期许他就是有两倍的期待，然后你自己要做这个期待的四倍。这只是一个大概的量化，可以了解吗？好，那听起来是不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有什么以利亚的什么心智能力，我绝对没有办法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呼召比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父亲更有价值。好，那求神自己来去感动弟兄姐妹。好，期待我们听完信息，我们是能够在行动上能够有所改变。好，谢谢大家。